好，这是中途大事录13跟14两章，一般我们习惯上称保禄的第一次浮船旅行嘛，哈。那么很清楚，开始的出发点是安提约基亚，那么最后的回到安提约基亚，哈，起点跟终点。那么出发是被派遣啊，首先是一开始13章就是有一个教会的领导小组在安提约基亚，五人小组。我们注意到了排名第一的是巴拿伯，最后的是扫路，这是有关系的啦。我不要以为的排名没顺，以前没有按姓名笔画来排的，这是完全按照重要性，所以你可以知道扫路还是小老弟。然后呢是第二节，你们说圣神叫他们选嘛，那第三节说他们祈祷然后副手派他走了，谁派呢？很清楚吗？圣神跟团体一起啊，注意到就是圣神跟人是结合在一起的，然后开启出发第四节还是一样，圣神派遣。好，那他们第一个出发的地方就是安提约基亚，然后到的目的地是塞浦路斯岛啊。今天从这个地中海的最东岸嘛，往西边走，第一个岛就是非常大的岛。现在塞浦路斯呢已分两半，北边属于这个土耳其，南边属于希腊啊。好，然后呢在那边碰到一个罗马总督，很巧叫保罗啊，不要小看啊，塞尔觉保罗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有一个人就是阻挡了保罗跟他宣讲，那这个人是他说第七节是聪明人，聪明多聪明，他会请巴拿伯跟扫罗来，这聪明啊，谁请我们去讲天主道理，他是聪明人啊，不找我们的话就算了。好，然后注意到第九节哈，扫路也就是保路。好，注意到这边开始怎么是这个人开始发言了，然后呢这个名字呢就从扫路呢转变成保路，他本来就是都是他的名字，这是我跟各位讲的，从他出现开始一直扫路，对不对？从这个使徒们被砸死的时候到现在一直是扫路，说他也就是保路，同个名字。好，从现在开始他就开始讲话，他是怎么样在第十节嘛，定睛望着那个坏蛋，那个巴尔耶稣，巴尔耶稣的意思是耶稣的儿子的意思，乖乖的名字哈，没关系啊，耶稣是常见的名字，一定有儿子的，很多叫耶稣的有儿子，不奇怪。好，注意到充满圣神，定睛望着宣判，好，判他怎么样？变成瞎子，我们记得保罗曾经瞎过，对吧？啊。所以不要奇怪嘛，哈！所以后来刚才那个第十四章里面，保罗被石头打死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也是个小的复活了。这边是一个小的那个失明重新恢复，但可能都是有一些跟他过去生活有点连结的。好，那现在第十三节开始很清楚哦，保罗和同他在一起的人，什么意思啊？保罗是领导者，啊，他已经 take over 这个领导权了。小文字转变很重要的啊，好，看巴拿伯就不见了。下面提到都是次要的位置提到了，现在保禄已经很可能我们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巴拿伯这个人不得了啊，他不争，他知道保禄厉害，让他发言啊，哎，知道重点是传扬天主的道，不是排名谁知道谁前谁后啊，然后怎么样？他们出发走之后呢？本来出发时候啊，在这个第五节时带着若望嘛，就若望马尔谷，记得吗？我前面提过若望马尔谷嘛，这边要跟着走，现在怎么样？他们要继续走，离开塞浦路斯，要往这一个小亚细亚，要到了今天土耳其，到进大陆的时候，那么这个马尔谷离开了啊，你放在心上，这很重要。后面还会他会再出现，这个是个重要的事件。虽然这边写着轻描淡写，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事件。没有时间跟你们说，有机会跟你们慢慢讲个故事，很有很有趣的故事，当然是只能够从文字来推测了啊，好，无法证明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接着呢，他保禄呢就到了安提约基亚的另外一个安提约基亚，是皮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，第十四节。啊，皮西迪亚是一个罗马的省份，安提约基亚当地的首都。啊，保禄从哪边出发的？安提约基亚，对不对？那是叙利亚的安提约基亚。好吧，在叙利亚的，我们说的是当时的罗马帝国第三大城，这个稍微小一点点啊。那安提约基亚是凡是建了献给安提约谷的城市都叫安提约基亚。好，在希腊时代很多的王都叫安提约谷的。好， 那最坏的蛋就是安提约古四世，对不对？那个安提约古阿比法莱，我们还记得马条伯的故事，这个一样的名字，好下来的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？他们在进了这一个会堂里面，在安息日嘛，朗诵法律跟先知以后呢，让他们讲话。好，保禄第一次讲话了啊，大的演讲，我们注意到非常长，对不对？长到我们要分两个人念嘛，对不对？哈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第一个演讲，我们注意到跟斯德旺的演讲啊，就是毫不逊色。不，斯德旺主要重点讲讲梅瑟，对不对？那保禄就开始就会讲了整个救恩故事。好，然后注意到那个保禄的怎么称呼这些人的十七节，诸位以色列人跟敬畏天主的人。26节，诸位人人弟兄，亚巴郎子孙跟你们敬畏天主的人。好，敬畏天主的人，我们跟各位介绍过了，例如科乃略，对不对？外邦人，对犹太会堂、犹太信仰有兴趣的人，有好感的人。那么，因为现在是犹太会堂嘛，有以色列人不奇怪。但是这边离耶路撒冷、离巴勒斯坦很远，对不对？是侨居的犹太人。啊，去注意人是不一样的啊。好，然后开始讲讲这个整个故事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故事他们是熟悉的。好，那么讲到耶稣是怎么说呢？第27节说，因为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和首领不认识他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和他们的首领不认识他，也不明白安息日所诵读的先知的预言。所以保罗很小心呢。我们记得前面我们在伯多的演讲都说，你们这些犹太人，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你们把耶稣杀了，是吧？那现在保禄很小心，他们虽然是同胞，都是他们。好，他们怎么样？不认识耶稣，不明白，没有读懂圣经啊，很清楚。这样，他们把他杀了，也才是借着比拉多的手。那他是谁呢？第33节，这个事件是我们的喜讯啊，天主已经给我们完成了向我们祖先所应许的恩许，完成了。然后用圣咏第二篇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用圣咏第16篇呢，在第36节里面，你绝不让你的圣者见到腐朽来用。这都是我们在复活节常念的圣咏嘛。第二篇跟第16篇。好，然后最后一次怎么样？第三十九节，在对不起，第38节，所以诸位人人弟兄，现在一起了，不再分犹太人或者是这个外邦人，一起了，人弟兄，所以怎么样？第40节、39节，凭着耶稣，凡信的人都可以称义，身份已经不重要了。你觉得转折是很，路加写的很小心的，你注意这个小细节是很有意思的啊。称呼着，所以保禄在这个路加的安排里面是讲话那个对象是很清楚的。好，结果怎么样呢？43节，很多犹太人跟皈依犹太教的虔诚人。好，还先是犹太人，这个皈依犹太教的虔诚人就已经从这一个敬畏天主更近了一步了，他真正皈依了，在犹太人眼中已经变成犹太人了。好，有一些人他们怎么样？先就是相信了，然后随从了保禄跟巴拿伯，注意到没有？保禄排第一，巴拿排第后，排第二。好，然后呢，说很多人都来了。好，接着怎么样？很多人都相信天主，结果怎么样？犹太人嫉妒了，大概你可以想，捐款都去给保禄了，大概这个意思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好，开始反对保禄跟辱骂。好，那第46节是非常关键。好，保禄跟巴拿伯放胆说，天主的圣道本来先应该讲给你们听。的确嘛，你看保禄每一次在会堂里面讲，对不对？天众都先是犹太人的，他按照这个祖传的信仰，天主的选民该先听到天主的圣道，但是呢，你们拒而不受，而且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，你们的拒绝就自己给自己判了罪，结果得要看，我们就要转向外邦人了，因为主曾经命令我们说，我已立你作为外邦人的光明，使你成为他们的救恩，直到地极。好，这当然是这个话本来是这一个天主的在这个耶稣诞生时的一个预言，但是这边是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保禄在大马士革事件也被耶稣召教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这边更是这现实生活的情境，大概保禄可以说他真正明白了啊，过去的那些圣经跟过去这一些耶稣经验，他现在自己的生命经验他发现了啊， 天主真的让他走向外邦，他就走了。好，他们被赶走，可是怎么样呢？第五十二节，门徒们都充满了喜乐跟圣神。好，这边好像没有提到灵洗啊，但是好，充满了圣神。好，第十四章，好，他们一被赶，注意到每一次被迫害都是服传者往前走的动力或者是原因呢、啊？所以破天主的道是挡不住的，你想要阻挡它，反而成了啊散播的一个力量，虽然是一个消极的力量。好，他们怎么继续的宣讲？那这边注意到第三节哈、啊，说主为了证明他们所宣讲的恩宠的话是真实的，借他们的手就显了征兆跟奇迹。好，先是一般讲法，对不对？那接着我们看到呢，有一个例子，这个摊子啊，在吕斯特拉就吃好了。啊，这都是一个文学的一个笔法了。先讲很多事，然后看个例子。好，这个跛子就被治好了。我们当然想起我们前面读过的什么，伯多禄跟若望在圣殿门口，对不对？那真的不一样，场地不一样。一个是圣殿门口，耶路撒冷宗教的最核心地方。那这边怎么样？是外方。那我们今天的话讲原住民嘛，哈，我讲没什么恶意，就是土著了。就是没什么文化的人，那个地方里面好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听啊。保罗呢，看见一个人一直在听一个摊子，啊，保罗看他就看见他有信心。保罗怎么可以看到信心呢？当然是靠着圣神了，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像现在怎么样，可以注意到，就是保罗几乎要扮演那个天主的角色了，看透人心。啊，但知道他这个有渴望，他相信嘛，他就先说了。这个人根本没有求啊，他没有开口求。保罗说：“你站起来。”啊，他就起来行走了。好，这不得了，发生了一个奇特的事情。地方是在这个乡村里面哈，就是说都是土著希腊宗教盛行之地。那当地的人当然会怎么样？以他们的宗教背景来解释嘛。啊，我们的神来了。哦，就把巴尔纳伯跟保罗看成神啊，称巴尔纳伯为泽乌斯，泽乌斯是按照英翻译的 Zeus 啊，英文就是宙斯，我们翻译宙斯神，这是希腊的主神啊，宙斯神。然后保罗是赫尔墨斯，是一个发言者啊。希腊有十二主神，罗马也借着过去的罗马也十二个主神，就是在这个希腊跟罗马的文化里面，这边是谈的那个最大的神来了啊。注意到，因为巴尔纳伯这个是站在一边嘛。好像是保罗被变成发言人，他们解释说保罗是小狮，是狮子，巴拿巴是真的主神，他是泽乌斯啊。然后怎么样？保罗不得了，你看他们要给他们献祭了嘛，哈，他马上跳开啊，跳开什么撕裂的衣服，说你们干什么？我们也是人啊。保罗没有享受，哎呀，太棒了，我当神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不骗人的啊，我们也是人。然后呢，这是另外一个演讲，是保罗的第二篇演讲。这篇演讲是什么？是对原住民的。你看语言完全不一样了。前面在会堂是回顾整个犹太历史，对不对？那这边呢就讲，他说你们干什么？我们听这段话哈，我们是给你们传福音，叫你们离开这些虚无之物，虚无什么？他们的神明啊，皈依什么？生活的天主。那么什么是生活天主？是创造天地海洋的一切。好，过去呢他容忍你们各行其道，但是呢他还是有用善行为自己作证的，你们应该认出来的。怎么说呢？从天上赏赐雨水和结果时的季节，以食物充满你们的心。换句话说，一切的恩典食物都是人所创造的。其实你在那个文化里面，到今天还是一样，在穷贫穷的世界里面啊，谁能够把我的肚子顾好，这就是神，对不对？很清楚的啊。你们现在吃饱，特别在那个荒野地方啊，没办法了解大自然变化的时候呢，他们的四季的生产是非常重要的嘛。他们所以那么多这样的一个神明的崇拜，民间信仰大部分从生活的急需来的。我说一切的生命生活的祝福来自于天主。天主是最大的施主。好，讲完这句话把他们挡住了。可是呢又来了，有人怎么样来怎么样，说从安提约基亚跟伊科里翁，那这些人怎么样尾随着保罗而来啊。我们注意到保罗在真正的书信里面常常说，他到哪边去传教总有人跟着后面来，对不对？来搞破坏，也是一样搞破坏。好，这个保罗命运太惨了。好，然后怎么样，快用石头把他打了，都以为他死了。
可是他又活过来了。
好，一个小的复活，这可能至少对保禄都是很特别的生命经验了。他至少经验到天主真的保护他，虽然不是没有困难啊，没有灾难，但天主保护他。好，他们就怎么样起身，就沿着本来来的路要往回走了。所以这个最后的结尾是21到24节，是他们怎么就是到了每个地方，兼顾每一个团体，去他们曾经去过的地方啊。建立好团体，他们就鼓励他们继续走，然后怎么样回到安提约基亚去向那些本来派遣他们的团体报告，又是数字了。我们记得吗？伯多禄怎么样从耶路撒冷出来，到吕达，到约培，到凯撒勒亚，回到耶路撒冷，对不对？保禄呢，从安提约基亚出来，到塞浦路斯，到小亚细亚，再回到这个安提约基亚，是一样的哈。传福音的有他的派遣者回来。好，这边是最后呢，在那边住了不少日子，修身养性一下吧哈。好，接着会有一些新的事情发生。从第15章，我们明天再跟各位继续。愿光荣归于父，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。好，谢谢大家。